载誉，一个让至圣先师孔子都头疼的学生。在《论语先进篇》中，孔子把载誉排在了言语科的第一位。但孔子也曾经说过，以言取人，失之载誉，言辞之中流露出对其惋惜之情。而载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生，会让孔子对他的态度如此矛盾呢？如何才能够做到能言善辩？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载誉学习辩论。
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还是一样，向孔门弟子借智慧。那么今天要向谁借智慧呢？要向一个很特别的学生，叫做载誉。载誉又名载我，他是鲁国人啊，比孔子小了29岁。孔子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以貌取人，失之子语。因为子语是澹台面名，长得听说很丑陋，孔子看到他认为这个学生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表现，后来发现他表现不错。就你不能够以貌取人，一个人说不定是面恶心善呢，说不定他表面看起来不怎么样，他奋发图强啊。第二句话，以言取人，失之载誉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你如果听一个人说话说得很好听，就说他是一个人才，那你就恐怕就看错了，因为载誉就是一个口才特别好的人。我们谈到孔子有学生分在四科里面，在言语科里面呢，载誉排第一，子贡排第二。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，要向载誉学什么？向载誉学习辩论。我们说学习辩论，这个辩论不是孔子不太赞成吗？他希望一个人呢，口才不要太好，但是要有仁德嘛。但是载誉这个学生呢，没办法，他就是那么聪明，以至于他很多地方呢说出来的话就会受到孔子高度的注意。在《论语》里面，载誉出现其实总共才5次而已啊，这么少的材料怎么去介绍他呢？所以我们就要花点功夫了。5次里面有一次就把它列在言语科，排个名字而已，什么都没讲，但是就是把它放在言语科第一名，子贡第二名，就知道孔子这个老师很好，很公平，打分数不会有偏见。他最喜欢子贡呢，至少是前3名的，那在言语科里面还是放在第二。他很讨厌载誉哦，载誉还是排第一啊，再把这个老师很客观。那载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
孔子认为，一个人的口才好坏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有仁德。而面对能言善辩的载誉，孔子又是如何对待的呢？
我们大概来想象一下，因为载誉这个学生呢，常常听到老师谈到要做一个仁者，要行仁，仁义的仁。载誉听也听不太懂，因为孔子是第一个把仁这个概念呢充分加以应用，把它当作人生的目标理想来发展的一个概念嘛。那么到底什么是仁者呢？听你说仁者好像很伟大，可以杀身成仁啊这些。所以载誉有一次就故意问了，他说老师，假设有一个仁者跟他说井里有人可取，他会不会跳下去呢？他这个人很聪明，就故意提这样的问题，说老师，如果有一个人行仁，跟他说人在水井里面，他会不会跳下去呢？孔子就不太高兴了，他说啊，一个君子啊，你可以让他离开啊，你不能够这个让他跳井啊，跟他说井里面有什么行人的机会就跳井吗？跳井显然是送死嘛，怎么可以把这个君子看得那么笨呢？啊，你可以去欺瞒他，你不能够诬赖他，说他没有智慧。仁者同时有智慧，一个君子他问的是仁者，孔子回答的是君子，君子是仁智并用的，仁智并举的，代表他觉得载誉这个学生呢，不但缺乏诚意，并且他提的问题啊，故意设个陷阱来嘲笑人家，孔子对他当然不满意了。第二次呢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他上课啊，白天跑去睡觉，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话，载誉昼寝，白天睡觉。很多人都说白天睡觉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中午也睡午觉，那难道也要被骂吗？情况不一样。 古时候没有发明电灯啊，一般人都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太阳一出来，天亮了就开始工作，太阳下山了就回家休息嘛，所以晚上都得到充足的睡眠的机会，白天就不应该睡觉了，除非你生病，要不然的话你就一定是认真的念书。那么宰予白天跑去睡觉，孔子找到机会了，就骂得很难听。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污也，鱼鱼何诸？这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枯朽的木头啊，不能拿来雕刻，你看你要雕刻的话，这个木头一定要质地非常好，它如果本身腐朽的话，你一雕就坏了嘛。他说把这个宰予说成是朽木不可雕也。粪土之墙什么意思呢？用那个很差的土啊来做墙的话呢，变成凹凹凸凸的，你怎么涂都涂不平，你外面再怎么粉刷也没用，就是你内在没有真诚的心意，你根本是做做表面功夫而已嘛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他说我对于宰予有什么好批评的？接着孔子说一段话，现在很多人在引用，他说我以前对人呢、啊，听到他说什么话就相信他会这么做，现在我对人不一样了，听到他说什么话要观察他的行为才能够相信。我们到现在还在用听其言而观其行，就来自于这里。孔子就说了，我是怎么样改变的呢？就是因为有这个学生宰予我才改变的。代表孔子以前蛮天真的，听到学生说什么，尤其像宰予口才很好，他说老师我要做一个君子，我要做一个圣人，孔子都会相信的，因为口才很好嘛，把孔子骗得团团转啊，都相信他。后来才发现说这个学生光说不练，说得好听根本做不到，孔子才开始从听其言而信其行，转变成为听其言而观其行。这从宰我开始。那么宰我这个学生呢，后来也做官，做官的时候呢，有一次鲁哀公啊问宰我什么是社这个字。我们到现在讲国家社稷的社，社代表土地神，就是你这块地方呢要用哪一棵树，哪一种树来代表我们的土地神呢？结果呢宰我怎么回答，他就卖弄一下他的知识，他说夏朝人用松树，周朝人用什么柏树，商朝人夏商周，夏朝人用松树，商朝人用柏树，我们周朝人用栗树。他接着说了一句使民战栗，像这些词都有它的含义啊，比如说夏朝为什么用松树，宽松嘛，夏朝还是比较原始的时代，对老百姓宽松。商朝人用柏树，柏代表博大嘛，也代表说我不要太严格要求了。到周朝用栗树的时候呢，栗这个字啊跟那个站栗很紧张害怕一样的字啊，在古时候是通用的，所以我们周朝用栗树是要让老百姓站栗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鲁国分为四份嘛，宰我的意思就是希望你鲁哀公啊能够用武力把这个鲁国统一起来。孔子听了之后不太高兴，他讲了三句话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我们到现在说既往不咎也来自于这里。孔子意思就是说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，已经做成的事不能再劝阻了啊，已经这个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，你何必再去这个追究呢？他觉得孔子希望他不要老是跟国君呢、啊、讲一些这样的话，让国君心里面想要用武力了，想要用一些这个是可怕的手段来做一些事情。怎么可以说国家用栗树是要使老百姓战栗害怕呢？所以宰我学问是不错的，你不能说他没有学问，但是呢你这种回答国君的方式呢反而会造成负面的效果，所以孔子对他有意见。
能言善辩的宰予并没有在老师的面前留下太好的印象，而接下来关于三年之丧的辩论更是让孔子勃然大怒。
那么《论语》三段话可以看得出来，孔子对宰我都有意见，所以这个学生一出场就准备挨骂啊，可以说是一个有名的反面教材。但是他真正的厉害在最后一段，那是辩论高手。你如果学会宰我这些方法的话呢，跟别人讨论问题啊肯定是有一点这个表现机会的。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段了。这一段也使得我们有机会把孔子的思想从头开始再检验一遍，就是有关三年之丧的问题。在我听到老师常常提到三年之丧在古代是很好的一种做法，在我提出质疑，学生向老师请教说，老师，三年之丧太长了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两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三年的话呢，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这个理由很好啊，你现在手上三年，我们算25个月好了，不能行礼作乐哦。你三年不行礼，到最后细节忘记了嘛。你三年不演奏音乐的话，你到最后手脚不是手啊、脚不需要啊，这手也生疏了，钢琴也不会弹了，怎么办呢？所以这是说明人文世界三年太长。因为礼乐需要操作，礼乐操作的时候需要熟练，你25个月都不去碰的话呢，将来说不定就忘记了，礼坏乐崩了，这是很严重的情况。有时候我们念书就要思考，假如我是孔子，我怎么反驳？我怎么跟他说？你做过调查吗？做过实验吗？三年不行礼乐，真的礼坏乐崩吗？也许有人不会啊，也许有人可以4年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也许有人1年就垮了，都可能。所以像这种都属于相对的，所以孔子不跟他辩论，孔子直接把这个焦点转到人的内心。孔子跟他说，你如果不守三年之丧，守了1年之后，就食服稻，衣服锦，吃的是稻米，穿的是锦缎衣，就是吃的很好，穿的很好，你心里安不安？孔子这其实是转移焦点哦。宰我提的问题是社会规范，父母过世守丧3年，这是社会规定的。孔子不跟他讨论社会规范的有效性或者它的普遍性，孔子把焦点转移到你心里安不安，这叫做什么？社会规范是配合人的心理需求而设定的，但这一来出了问题。出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一个人心里安不安是他主观的一个看法，所以孔子问宰我说，你心里安吗？宰我说安啊。这下糟糕了，给你做好学生的机会你都不要，你就一定为了辩论吗？你跟老师辩论这些，其实这不是口头辩论而已哦，它牵涉到人的生命的具体发展的情况。为什么宰我不能说安呢？两个情况。第一个，如果宰我在请教老师问题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在，他怎么忍心说安呢？他父母听到不是很生气吗？怎么我这个孩子啊，跟老师说父母过世守丧1年，他就吃得好穿得好，心里很安，那父母一定难过嘛。那假设当时宰我父母已经过世的话，因为这已经不可考察了，那代表宰我以前替父母守丧的时候一定是心里不甘啊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啊，说不定背地里做了很多事，这都不能回答嘛。所以这时候问你说心里安不安，你不能回答，不管父母在不在都不应该随便回答。但是宰我为了辩论上想胜过别人就说安啊，孔子没办法了，只能说你安你就去做吧。接着孔子说了一段话，他说一个君子啊，守丧期间啊3年，为什么要3年？因为他吃得好不觉得好吃，听好的音乐也不觉得好听，住舒服的地方也不觉得舒服，所以他才不愿意啊在3年之内呢就做这些事。他守完三年之丧之后呢，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。所以孔子在最后再加一句，汝安则为之，你按着去做吧。宰我看到老师变脸了，立刻离开教室。反正古时候上课很单纯，也没人点名的，也不算学分，也没有学位的啊。孔子不高兴就离开教室，学生不高兴也立刻离开教室，反正这门课不要了，这个学分不要了，就宰我立刻离开教室。他离开教室之后呢，孔子在背后继续批评，所以在学生背后骂学生从孔子开始。但是他的目的不是骂学生啊，是要让留下来的同学啊有机会受教育嘛。孔子就说一句话，他说宰我真是不真诚啊。接着孔子说，子生3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我年轻的时候念论语啊，就念到这句话，对孔子完全改观，特别感动。这12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小孩生下来3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， 这十二个字代表人的生理状况，有对父母深刻的需求啊。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，我们都知道古代父母是分工合作的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妈妈在家带孩子。孔子他是一个男生，他也能够了解小孩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，观察的这么仔细，这个说明什么？哲学不能离开生活经验，要不然你讲一套哲学讲得很好听，离开生活经验，那到底是谁的哲学？
哲学不能离开生活经验，离开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就是空谈。
我在早期看到美国很多心理学研究的报告，里面有一边就谈到在美国一家医院里面呢，收容很多弃婴，就小孩生下来没人要就丢到医院去了。美国的社会福利办得很好，有医院专门收容这样的孩子。就这所医院呢，收容大约50位弃婴，医生跟护士也习惯了，到这边的小孩啊都是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，了无生趣，因为没有人要的孩子嘛，医院只能负责给你吃给你喝。结果有一个孩子特别奇怪，见人就笑，好像很开心。医生护士是受过科学训练的，看到特别的现象就立刻装上闭路电视观察监视他，看看这个孩子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，都是弃婴他为什么那么开心呢？一定有一些秘密啊！就观察他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现了什么事呢？原来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啊，有个老人家老太太到医院扫地收垃圾的，他经过这个小男孩旁边就陪他玩半个小时，也没有别的目的，纯粹是老人家看到小孩子可爱就陪他玩半个小时。所以这个小男孩跟别人不一样，能够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，就因为每天有半小时有人关心他，就那么简单。你看到美国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提出这样的一种观察，你不得不感动孔子的智慧啊！一个小孩生下来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。
傅佩荣先生向普门弟子借智慧之向载誉学习辩论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载誉，一个让至圣先师孔子都头疼的学生，在《论语先进篇》中，孔子把载誉排在了言语科的第一位，但孔子也曾经说过，以言取人，失之载誉，言辞之中流露出对其惋惜之情。而载誉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生，会让孔子对他的态度如此矛盾呢？如何才能够做到能言善辩？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载誉学习辩论。
还有另外一所医院呢，也提出类似的报告，不过他做一个实验。他怎么拿小孩做实验呢？他把这些弃婴分两组，第一组孩子呢每天固定的人照顾，由固定的护士来照顾这个孩子，第二组这个小孩呢每天换人照顾。差别就在这里，第一组孩子固定的人照顾，第二组孩子每天换人照顾。结果半年下来之后发现什么？有固定的人照顾的孩子，他的智商发展比第二组换人照顾的孩子要快一倍。所以今天一个年轻人长大了很聪明，各方面都健康，那是父母长期关注的结果，关怀的结果。如果每天有人固定的看着你照顾你，小孩子就有安全感，他每天看到这两张脸，哎，他就很熟悉，觉得很放心。另外一组每天换人照顾的，每一张脸都不一样，小孩子缺乏安全感，他的智商也很难发展，受到阻碍。所以我用这些西方的科学家们他们花时间去研究的一些结论来说明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人的生命啊，不是生下来都一样的哦，是生下来之后有一个最长的幼儿依赖期，这是我要强调的重点。人类是万物之灵啊，但是人类的孩子啊其实是最无用的，最无助的，最软弱的，他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。说明这个幼儿依赖期呢，我们举个例子，我想有些人家里面养宠物啊，我举猫做例子，一只猫的平均寿命呢12年半，人的平均寿命呢假定75岁。那我现在就要问了，一个人可以活75岁，那么请问3年算多少呢？1/25。一只猫可以活12年半，它的1/25是多少？6个月。 好，那你比较一下三岁的小孩跟六月的猫，稍微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差别多大了。没有人可以随便抓到六月的猫，六个月的猫跑得比谁都快，几乎都可以繁殖了。但是三岁大的小孩子啊，你叫他跑吧，能跑哪里去？走路都走不稳呢。有些人三岁还不能讲话，王阳明5岁还不会讲话。所以人类的这个小孩子是最脆弱的，需要父母长期的照顾啊。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很多生物啊，它的这个生下来之后独立能力很强。你看很多介绍非洲野生动物的，一匹马，一只羚羊，一只鹿，生下来在40分钟之内，这也很长了。如果不能跑的话就不能存活。旁边狮子啊野狗啊都准备着，一只小的斑马生下来半小时左右它就要跑，不跑就淘汰了。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。所以人类的孩子啊是最脆弱的，他有最长的幼儿依赖期，就因为在生理上有长期的依赖父母照顾的需要，他跟父母在心理上就互相关怀，有深刻的情感互动。从生理到心理，从心理再到伦理，伦理就是我要规定一些规矩哦，让你对父母表示尊敬啊，表示感谢。
因为子女长期依赖父母的照顾，跟父母有深刻的情感互动，所以从生理到心理，从心理再到伦理，都要对父母表示尊敬，表示感谢。
这是孔子对人性的看法，就是要感谢谁呢？感谢宰我这个坏学生。当然我说他坏学生，有人跟他有亲戚关系的千万不要见怪，就因为我宰我这个学生喜欢思考，喜欢辩论，辩论的时候举的理由非常充分，让孔子转移焦点，把他内心里面对人的了解充分表现出来。如果没有宰我这个学生，孔子他不会讲这些嘛。他不讲这些的话呢，谁知道孔子有什么想法？没有人知道。那你只好去猜测了，说孔子这个人到底怎么去看人性呢？今天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说，孔子看人性是从生理到心理到伦理。儒家讲的是伦理啊，你要有五伦啊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五伦。五伦怎么来的？五伦就是你的心理上的情感的需求来的。心理上的情感呢，在最后推到生理的时候呢，两个最重要，其实是一个叫做孝顺。所以孝顺跟友爱，友爱是指替兄弟姐妹，因为兄弟姐妹是有共同的父母亲。所以儒家讲到孝悌的时候呢，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，我长期以来一直强调，儒家所说的绝不是人性本善，而是人性向善。因为你稍微学过一点哲学，懂一点逻辑的话呢，就知道人性本善四个字啊是不能成立的。各位想想看，第一个，我们在经验界找材料，有谁见过本善的人？没有人见过吧。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说这个人是圣人，那人是圣人，没有人看到这样的人。孔子自己怎么说呢？孔子说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他说的，圣人我没有机会见到，得见君子者实可矣，看到君子我就很满意了。第二句话，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实可矣，代表孔子认为没见过圣人，也没见过善人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孔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好人，没那回事。相反的，孔子对于人性的了解非常的平实，落在经验上面。他甚至很清楚的说，君子有三戒，作为一个君子有三方面要多小心。少之时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壮也，血气方刚，戒之在斗；及其老也，血气既衰，戒之在德。换句话说，年轻、中年、老年，你只要有个身体就要小心，因为身体呢是一个血气啊，它会有本能、冲动跟欲望，你一不小心你就是走偏了，做错了，从年轻到年老都一样。所以为什么人生的修养是不能停止的呢？你必须不断的自我检讨，自我努力奋斗，绝没有说这个今年几岁就没事了，不行。所以这是儒家的思想，说明你不要想人性什么本善的问题，你没有见过本善的人。所以我再进一步解释什么叫相。相代表力量，一个人有没有力量就要看他是否真诚。我如果真诚的话呢，力量由内而发，我如果不真诚的话呢，就没有力量。我坐在车上为什么要让座呢？因为老师来了，老师在看着我， 所以我知道让座给老人家，父母在看着我，我知道让座给老人家，这是力量由外而来。老师跟父母不在身边，我就不让座了啊，先让座先坐，毫不在乎，别人管我什么事呢？所以这叫做不真诚。那么如果真诚的话呢，力量由内而发，车上有没有人认识你根本不重要，重要是力量由内而发，快乐也由内而发。这是儒家思想最精彩的地方。你要怎么样得到快乐？真诚。真诚的话呢，内心坦然，问心无愧，这个时候呢，快乐呢由内而发。外在的结果如何不是你能考虑的。你说我现在做一件好事，别人感谢我，我才快乐，那不一定啊。有些人不见得感谢啊。那你因为别人不感谢你就不做好事，那不是因噎废食吗？所以你做你该做的，是对得起自己。我对得起我自己，我内心这样做我觉得快乐，我心安。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最重要的地方，由真诚引发力量，让我做该做的事。力量叫做相，该做的事叫做善。
儒家强调人性向善，由内心的真诚引发行善的力量，从而使得快乐由内而发。
比如说我们以前看过一个故事，鲁滨逊漂流记。请问鲁滨逊漂到荒岛上，我问你，他是好人吗？说实在，他要做好人也做不到。他是坏人吗？他害谁啊？他是坏人也做不到。有些人说他是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只鸽子啊受伤了，他帮他包扎伤口。你看这鸽子都那么好，当然是好人呢。第二天肚子饿了没东西吃，就把鸽子烤来吃。那你能说他把鸽子烤来吃是坏人吗？你也不忍心这样讲啊。所以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在荒岛上你只有一个问题，你是活人还是死人。那你跟别人接触开始了，就有好坏的问题哦。所以善恶不能离开人与人互动，离开人与人互动没有善恶的问题，这是很清楚。我们既然讲儒家，就用孔子的材料来说吧。孔子在鲁国做过五年的官，有一天下朝回家，家人跑来报告说马厩失火了。孔子只问一个问题，有人受伤吗？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啊。一个人他就算在马厩服务，他是马车夫，是工人，是佣人，他是一个所谓的古代有阶级啊，下层阶级的人，他照样人命关天啊。一匹马再怎么贵重，叫做赛马，黑珍珠好了，照样不能跟人相提并论。这是儒家的人文精神。这是为什么后来孟子说了一段话，叫做当国君的人啊，千万不要率兽食人。这是很清楚了，什么叫做带着野兽来吃人呢？因为孟子当时叫战国时代中期啊，天下更乱了，这些国君呢、啊、享受更多了，老百姓更苦了。所以孟子就说了，他见过梁惠王，见过齐宣王，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这些国君啊，厨房里有肥肉，代表猪养肥的在杀马，有肥猪肉，马厩里有肥马，但是路上有人是饿死的，这叫做什么呢？带着野兽来吃人嘛，把给人吃的粮食给这些猪给这些马吃，人反而饿死了。孟子坚决反对，儒家坚决反对，因为你把动物看得比人还重要了，为了你个人享受。像这就是儒家基本的思想，这个人文主义，这个人道精神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整个背后啊，怎么去看待一个人，什么叫善，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，你才能了解孔子的理想。孔子有什么理想，有什么志向呢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这十二个字。这十二个字事实上不容易做到，也没有做到过，那它是代表一种理想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介绍宰予的时候呢，谈这些呢？这是要感谢宰予。宰我如果没有问这一段，孔子肯定不会把伦理、心理、生理这整个系统说出来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它的困难何在，困难在于说每一个人成长之后才念到这些书，你已经在生理上独立了，但是心理上你还是要经常记得父母的恩情，记得别人对你的照顾，所以在心理上是关键。我常常劝年轻的朋友啊，有空回家就翻翻以前的照相簿，以前的相簿里面有自己生下来在父母怀中襁褓中的样子，有念幼儿园的样子，小学毕业的样子，到中学毕业的样子，一路上去才知道说过去有这些成长的经验，原来父母对我们的照顾真是比山还高，比海还深啊。所以孝顺就变成一个人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情。 至于怎么样孝顺呢，有社会上的规定。所以从生理到心理到伦理啊，连贯起来，人性从真诚，真诚的话你心里面才能够恢复原始的情感，力量就由内而发。孝顺啊，友爱啊，守信用，讲道义，都是最自然的事情，因为你真诚。所以这是儒家思想的关键所在。因为宰我呢能把这些啊都这个是跟老师的对话说清楚，使得我们呢、啊、有许多丰富的材料可以思考。我们谈到宰我的时候，光是把他这一段三年之殇说清楚，就可以把孔子对人性的看法整个在家也说明，他的贡献就值得我们去肯定去怀念了。
傅佩荣先生向普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宰予学习辩论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宰予，一个让至圣先师孔子都头疼的学生，在《论语先进篇》中，孔子把宰予排在了言语科的第一位。但孔子也曾经说过，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，言辞之中流露出对其惋惜之情。而宰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生，会让孔子对他的态度如此矛盾呢？如何才能够做到能言善辩？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正在播出，让我们一起向宰予学习辩论。
在西方有个苏格拉底，苏格拉底接受法庭的审判，公开替自己辩论。他特别提到一点，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呢，每当我要做坏事的时候，都会有声音告诉我不要做。这个声音它称作精灵的声音 Demon， 叫做精灵。别人就说你是不是装神弄鬼啊，哪里有人想做坏事就有这个精灵跟他说不要做不要做。其实苏格拉底讲的就是良心的声音，其实每个人都有，他只是讲的比较形象化，好像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只要想做坏事都会有精灵告诉我不要做不要做。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每一次，我们就是一般人也一样，不是说中国人就很特别啊，我们就是人类。那每一次我要做坏事的时候，心里都会不好意思，这个不好意思就好像良知告诉我不要做不要做一样的情况。但是你如果不管他继续做的话呢，就是孟子说的牛山之木啊，长了一些芽又把它砍掉，淡淡而发之，每天就把它砍掉把它去掉，到最后变成秃山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一样。相反的，你把这种良心的声音啊随时照顾到的话呢，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，都不要昧着良心，久而久之啊，它就像养浩然之气，牛山的树木就非常的茂盛，非常的繁荣了。所以这样的儒家的思想跟西方的思想对照，宗教家也好，哲学家也好，都可以这个互相得到一些重要的启发。我们儒家的思想绝对不只是讲伦理学而已，绝不是说你学了儒家就接受一些教条。我教书也30年了，有的时候听到学生的抱怨呢、啊，会觉得啼笑皆非。有学生跟我抱怨说，老师本来还过得还蛮好的，听你上课讲儒家之后就发现应该孝顺，早知道不要听了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没听你课以前我这样过日子也没什么压力，听你课之后内心里面就感觉到非孝顺不可啊，好像谁听课谁倒霉。他居然认为孝顺恐怕是一种压力，一种好像是很辛苦的事情。他错了，你真的去孝顺的时候，看到父母快乐，你才发现自己的快乐啊有缘有本，自己的快乐是最深刻的，这是儒家精彩的地方。所以孝顺当然很累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任何好事都很累的，但是问题是这个累是你自己真诚愿意的，它反而是一种快乐。人活在世界上，你不管做不做某些事，日子照样一天天过去，你做的某些该做的事，快乐由内而发。你不去做的话好像很轻松没事做，但是久而久之就发现你跟别人之间的适当的关系越来越少，关系就慢慢变成不理想了，到最后发现你这一生得到的再多，你内心不能平安啊，内心不能平静啊，这多可惜。
孝顺是发自内心的，看到父母快乐你就会快乐，这种快乐有缘有本是最深刻的。
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讲一段宰我的故事了。孔子曾经到过楚国，因为楚国当时有位楚昭王要请孔子去。说到楚昭王，很多人都很奇怪，楚昭王为什么称王呢？我们都常常说鲁国国君啊、哀公啊、齐景公啊都称公， 楚国为什么称王？因为楚国认为啊，我跟你周朝不一样，周朝天子称王，周平王称王啊，我楚国呢在南方不受你管，我也称王，所以楚国的官员呢全部比周朝的官员要高一级，就是说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水平呢规格比你们高一等。好，这楚昭王想请孔子来做官啊，孔子就先派宰我过去，因为宰我口才很好，知道老师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这个想法。宰我就跟楚昭王见面，谈了各种理想，楚昭王很满意，就送给孔子好几辆非常华丽的贵重的马车。宰我怎么说？我们老师要的不是马车，我们老师所关心的只是理想不能实现，所关心的只是老百姓没有人照顾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用我们老师来做事的话，来做官的话呢，他高兴得很，他就是走路来他也愿意，你不用给他豪华的马车。这段话讲得真好。宰我后来回去跟孔子报告，孔子也说讲得真好。因为一般做这个国君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是有很多赏赐嘛，啊，你是讲得很有道理，好，送你一辆马车，送你十辆马车，他反正马车多得很。但是重要的是什么？宰我很清楚地说，你不要给这些，我们希望的是德君行道，能够照顾百姓。所以我们老师走路来他也很高兴，这讲得真好。所以孔子很称赞他，说宰我的口才终于啊走上正轨啊，可以这个用来跟在其他国君呢说一些话，说得非常得体。那么在孟子里面呢也提到宰我，他特别提到宰我、啊、怎么去称赞老师呢？各位听听看，孟子说宰我对孔子的评价，他居然这样说，他说以我来看老师啊，超过尧舜太多太多了。各位想想看，孔子都不敢这样讲啊，孔子孟子都是言必称尧舜，哎呀尧舜了不起啊，因为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这个是伟大的这个圣贤嘛，内圣外王都做到了。但是宰我居然说，我看我们老师孔子啊，贤于尧舜远矣，远远超过尧舜啊。这话是不是太夸张呢？或者有他的真正的道理呢？
尽管孔子对于宰予的行为和语言颇有微词，但是在宰予心中，老师的地位却仍然是如此的崇高。那么在傅佩荣先生看来，宰予关于孔子的评价是否公正呢？
我认为是有他的道理。因为尧舜的时代是一个小社会啊，部落社会啊，啊，尧舜之后才是禹，才是夏朝开始啊，非常原始落后，所以尧舜能做的事情有限的。他们自己是好人没问题，尧天舜日嘛，是很好的这个统治者。但是你不像后来孔子，那时候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，礼坏乐崩，他要重新恢复整个周朝的规模，让天下重新安定，他所提出来的理想啊，这么样的这个丰富的内容，抱负这么远大，他教学生表现的这个让学生的收获呢又这么样的明显。所以宰我说他的老师超过尧舜，有他个人的评价。事实上孟子也赞成啊，因为孟子也说孔子确实是没有人比得上的。像这些是对孔子过度的称赞评价吗？我认为不然。我认为韩愈所说的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啊，有他的道理。当然我们也不要盲目崇拜孔子，因为孔子也是一个人慢慢成长，孔子可以做到的，今天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做到，透过真诚修炼自己，让自己在各方面都能够与时俱进，不断的成长。尤其是年轻的朋友，当我们把孔子的学生们作为示范，向他们借智慧的时候呢，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特色，而他们这个特色就好像钻石的每一面都可以反映到整个钻石的光华，所看到的核心就是孔子的思想。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介绍宰予，表面上呢他在《论语》里面每一次出来都受到孔子的教训，但是从这个里面我们也学到很多深刻的思想。
宰予，一个让至圣先师孔子都头疼的学生，在《论语先进篇》中，孔子把宰予排在了言语科的第一位，但孔子也曾经说过，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，言辞之中流露出对其惋惜之情。而宰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生，会让孔子对他的态度如此矛盾呢？ 如何才能够做到能言善辩？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，向宰予学习辩论。
刚才你说这个人之初性本善，现在其实好多人都不大认可这句话哈。刚才你又说到这个良心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良心啊，在人群当中是怎么形成的？为什么兄弟两个在同样的环境下却形成了不同的良心观？
好，这是很具体的问题。我们先说一下兄弟两个他的良心不同。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明啊，良心跟道德意识不一样，我们真的要分辨一下了。英文里面良心叫做 conscience， 道德意识叫做 moral consciousness， 代表什么？道德意识啊，是你对于善恶的内容怎么判断，叫做道德意识。那是老师教的，那是父母教的，那是社会给我的观念。良心本身呢、啊，并没有具体的内容。所以你刚刚说两兄弟为什么良心不同，不是的，两兄弟的道德意识不同。哥哥恐怕认为说谎话就是坏事，弟弟大概认为杀人才算坏事，这是道德意识。但他们两个都要分辨好坏，就是都有良心。所以我就简单说明一下，我现在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良心是善的吗？有没有人要学宰我起来跟我讨论辩论一下？有没有谁要说？
我觉得良心这东西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有社会的道德在变化，随着变化有很多原来是良心的。
他讲的变化是道德意识的内容在变化，良心本身是不变的。所以我现在说一下我的理解啊，良心本身不是善的，良心是对善的要求。记得这句话，为什么有良心还照样做坏事？就是因为你那个良心呢、啊，它没有表现出它的力量嘛，它变成不真诚嘛。你不真诚的话呢，有良心没用，等于没有。你一真诚的话呢，良心就变成一种对善的要求表现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说清楚啊，良心是对善的要求，一真诚这个要求就出现，就有力量让我自己行善避恶，力量由内而发，快乐也由内而发。能不能做到好的结果是另一回事，要看条件。比如说有人这个掉到水里了啊，我良心让我去救他，能不能救成不一定哦，也许我游泳技术不好啊，没办法救成，但是至少我对得起我良心呢、啊。啊，那倒过来，如果我不会游泳，我今天走在河边看到有人掉水里面去，那我也跳下去，那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啊，儒家不会叫人这样做的。如果我不会游泳，我心里面很不安，我就报警啊，找人来救。那万一救不成，我良心不会不安，因为我不会游泳。道德上能不能做啊，该不该做，要看你有没有能力。我特别再说一次，像王阳明就知道，王阳明说什么呢？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，心就是良心，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良知是知善知恶的，不代表行善避恶哦，为善避恶才是格物嘛，那是已经到后面的事情了。知善知恶是良知，知道善跟知道恶并不代表你做到善哦，也没有代表你避开恶哦。所以良知是一个自觉的能力，良知是对善的要求啊，要记得这个基本观念。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